两堂的这个内容做一点调整，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一部分内容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调到前边来。在结构上呢也很好，昨天我听徐长老说，他们在校园团契那边所受的训练是生命、生活、侍奉，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呢昨天我们讲生命，现在讲生活，接下来讲侍奉，十字架与生命、生活、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十字架是基督徒的生活内容，你在每天里边都可以经历到十字架，十字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每一个层面。如果它在我们的信仰中是中心、是焦点，那它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如果保罗这么看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十字架是基督徒的生活内容，生活内容。我们还是要把前天和昨天的内容要复习一遍，免得我们一下山就忘掉了。什么不是十字架？任何和基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关系的都不是十字架。基督徒生活中，我们今天讲生活，生活中所遇见的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复杂的人际关系，都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包含着为主受苦，但十字架和苦难之间不能划等号。十字架是我们承受苦难和超越苦难的能力，十字架本身不是苦难。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是定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当你说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不要老是脑袋中想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当你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在保罗的教训中，在圣经的启示中，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一个空空的十字架是没有意义的。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并他定十字架这个字非常的丰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定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对不起，出不来了。谢谢。我们要照着神在圣经里的完备启示，认识、传讲、见证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真理，这是要点。因为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因为教会要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并且建造在十字架、定十字架基督这个启示的真理的磐石上，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因为十字架是父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十字架一定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然后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也是我们基督徒门徒的必须。耶稣基督的必须必须延续到他门徒的生命中，否则我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背十字架跟从主，必须为主而活， 这是背着十字架，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主要内容，为主而活，必须持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见证传讲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你从这些方面已经了解我们昨天前天晚上都讲了些什么内容。前天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说到，保罗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保罗说他对哥林多人没有用高言大志去宣传神的奥秘，神的奥秘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是讲不明白的，无论你有多好的口才都没有用处。所以他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是你战惊。如果只是靠着保罗他自己，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心中充满了惧怕和战惊，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靠着他自己做不了。所以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我那天说到，在三位一体的这个架构中，保罗说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天父上帝的奥秘，神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从来都是以耶稣基督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他工作的中心，圣灵从来没有荣耀过他自己，圣灵来是为了荣耀基督，为了见证基督，为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来明白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认识他，与他发生生命关系。圣灵将我们重生在基督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引导着我们的生活，但是圣灵从来也不离开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圣灵在三位一体这三个位格中，可能圣灵是我们最难了解的一个位格。关于天父，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关于圣子，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关于圣灵，圣经中讲得也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离开圣经，我们就全然不能了解这位圣善的灵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所以今天你会注意到，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传道人在讲圣灵，圣灵完全是一种用主观的那种情感描述一个让我们很难捉摸的灵，那就很危险，那就很危险。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他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来讲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一点需要我们特别的来了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什么异端出现的话，很可能在圣灵论上会出现异端。但是保罗并非仅仅是了解了关于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某些知识，我说保罗，我说过，昨天说过，知道这个字并不仅仅是我们了解某一些知识。在圣经里边，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知道认识这个字总是还有一层最深的意思，更深的意思就是关系层面的意思。所以保罗不单单是了解关于十字架的知识，而是与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了生命上的关系，这就非常重要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几天了解十字架的道理， 但是我们一定要和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有真实的生命关系。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现在从关系的层面上描述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叫重生？弟兄姊妹，我想重生有一个很好的定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生，没有比这个定义更准确的定义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十字架如何在生活的层面上来帮助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的层面上来活出十字架的道理。加拉太书一段，大家都，我今天讲的经文都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没有挑一些大家很少接触到的经文。我注意到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好多前辈们他们对十字架的道理有很深的领受，有时候从一些很我们很少接触到的那些经文，不是说我们没有通读到它，平时很少去思想到的经文，他们都可以找出那么多的。但是我今天用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借着神的话语影响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结出这么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且圣经说这些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些都是，实际上这些都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非常美的这个生命表现。我相信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圣灵所结的果子。我这一次对不起，上一次到温州去，温州那个地方的教会很兴旺，这个他们甚至可以公开在那个温州的大街上贴出这个基督徒的标语来。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公司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我说这个公司一定是基督徒开的公司，以马内利运输公司，好，基督徒开的，很公开，以马内利，你也不能不让注册，对不对？就是这样，卡车上写的来信耶稣。我住在一个旅馆里边，那个旅馆里边大厅里有九个柱子，每一个柱子上都写着一个圣灵结果。这个圣灵结的果子不是九种果子，你注意啊，果，这个果子这个字是一个单数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个，但是它的品质非常的丰富。我一进去一看，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说这是基督徒开的旅馆，住在里边了，觉得很舒服。你们都喜欢这些，我也很喜欢。有一位老传道人对圣灵所结的果子喜欢得不得了，年轻的时候奉献传道，一心传道，要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样式，喜欢的把这个字抄下来，反复的写，贴在墙上，说以后我结婚之后生了孩子，我按着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起名字。果然就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仁爱，又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喜乐，第三个还是女儿，和平，第四个是忍耐，第五个还是女儿，恩慈，哈哈，一直生女儿，良善还是女儿，信实还是女儿，到第八个温柔还是女儿。这位老传道人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 已经八个女儿了，能不能给仆人一个儿子？第九个又生下来了，还是女儿，取名叫节制。他说这是神对我说话了，刚才你们不是要一句吗？一句，只要一句，他那就是一句。节制，不能因为要儿子一直生下去。但是你从这里边，你看得出来，大家都喜欢圣灵所结的果子。可是圣灵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呢？下面马上就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看到了吗，弟兄姊妹？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怎么结出来呢？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旧的东西如果不被十字架所清理干净，你里边圣灵的果子就不能得着很好的成长，你里边就会有毛病，生命有毛病，圣灵的果子结不出来。不是圣灵没有能力，而是圣灵必须借着十字架先把你的这个毛病清理干净，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病在十字架上，才能结出果子来。要不然这个树一有毛病，就无法结出这种美好的生命之果。我在芝加哥搬家住到一个地方啊，每天侍奉非常繁忙，住过去之后对我的那个居住的那个环境啊基本上不了解，因为晚上两点多钟三点钟才回家，这个睡完觉一早又去办公室了。结果我们家后院有一棵树，到底那棵树是什么树都不知道，突然有一年春天开花了，开得非常的漂亮，满树的白花，然后那个花落之后开始里边结出来小小的像豌豆一样大的那种小籽粒来，我想这肯定是一棵果树。然后它就长成长啊，雨水啊，阳光啊，越长越大，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个果子长得又大又鲜红，我就拿下来摘下来一颗就吃了，哎呀真是非常好吃。李子树 Plum tree 李子很好吃，我摘下来一颗吃了，又摘下来一颗给我太太也吃了，在伊甸园里边是妻子摘下来给丈夫吃，结果一吃就出问题了，这一次摘下来丈夫摘下来给妻子吃就没有问题，但是这棵树从此以后再也不结果子了。为什么？我想他一定是生命有问题，需要圣灵把他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他再结出果子来。如果那是一个人的话啊，当然树不行，树不行。所以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借着十字架来工作的。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圣灵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在圣灵季刊上有一篇文章是十字架与圣灵，有时间你们可以去读。十字架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时候是形影不离的。我说十字架不是指那个木头的东西，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灵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起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形影不离的。圣灵要借着十字架使我们里边有耶稣的性情，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好，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用这一段经文来看十字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在讲家庭生活，没有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内容，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集中在家庭，集中在 这个夫妻关系上面，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从这些你就知道生活多么需要十字架，多么需要十字架。在那段大家很熟悉的夫妻之间关系的那些经文之前，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犯罪，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一起读，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用心保养，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在生活里的应用。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注意到那句话了，前天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邪恶，我们第一天晚上已经讲过这个世代邪恶，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冲击着我们的信仰，社会上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冲击着我们的信仰，连家庭生活、婚姻、夫妻关系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实在是需要特别的来谨慎，特别谨慎。在美国做的调查，基督徒的离婚率和世界上的离婚率不相上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那里说这世代邪恶，然后他劝以弗所的信徒不要醉酒， 因为当时那些人生活在一种酒文化的环境中，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一样，酒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常常控制了他们。今天也是一样，这些各种文化因素影响我们的信仰，常常控制了我们。醉酒之后的那种状况，我们都不用再去多想多看，你以前如果醉过酒的话你就了解了。在以弗所人那个时候醉酒的时候，一旦醉酒，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醉酒，而是一个城市醉酒，整个是一种疯狂的状态，疯狂的状态。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大，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保罗用这样的一个特别鲜明的比喻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酒能使人放大，圣灵可以让我们有平稳安静的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圣灵充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边了，圣灵又充满在我们里边，这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圣灵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的来影响引导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有什么样的标志呢？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所谓圣灵充满的那些例子，你看了之后你总是觉得这好像和圣经里边所说的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大概有40几节经文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两本书的内容很多的东西是重叠的，很有意思。如果你去读，在保罗讲同样一段话的时候，他和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3章16节，那个地方他没有用圣灵充满，乃是要让基督的道理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换句话说，当你让神的道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借着神的道在你的生命中做有效的工作，做极大的工作，做极大的工作。那个时候才能够借着神的道显出圣灵充满的真实性，否则你有什么标志来告诉我圣灵充满在你里边了呢？你有什么尺度？你有什么准则？你有什么规范可以告诉我圣灵充满在你里边了？所以圣经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当圣灵充满之后，保罗在那下边用了3个句式3个分词，这3个分词代表圣灵充满在我们生活中的3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赞美敬拜神，就像刚才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当然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的赞美敬拜不是单单在这个地方，不是单单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生都是赞美的人生，只要圣灵充满着你，你随时愿意来赞美神。然后是感恩，不断的感恩，永远感恩。你的生命一旦被圣灵充满，你是一个感恩的生命，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你都感恩。然后下边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注意是彼此顺服啊。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因为圣经的教导是彼此顺服。现在妻子听起来就比较高兴了，他以前我们听的教训怎么都是我们要顺服丈夫呢，现在你一讲是丈夫也要顺服妻子。但是丈夫的顺服和妻子的顺服是很不同的，彼此顺服圣经的教训谁也不敢去改变的，但是表现形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因为是彼此， 女顺服父母，父母也要顺服儿女，但是是不同的顺服，彼此顺服，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顺服是处理婚姻与家庭关系的一个总的原则，你注意，这是一个总原则。这个顺服是什么呢？我们讲十字架在家庭生活里边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呢？妻子不是十字架，显然不是。丈夫不是十字架，显然不是。儿女不是十字架。如果儿女是十字架，我这十几年也背着很沉重的十字架。但不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不是。一会儿我会讲一点我的见证。那什么是十字架？顺服才是十字架的能力，爱才是十字架的能力，弟兄姊妹，这才是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成了处理这些关系的一个总的原则，一个总的原则。圣经说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原则，彼此顺服，但是从敬畏基督的心，基督仍然是在中心，是我们敬畏的对象，是我们顺服的对象。当你顺服丈夫的时候，你是借着顺服丈夫顺服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的主。当你舍己爱妻子的时候，你是借着爱妻子顺服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主。都是主，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顺服来源于基督的十字架，来源于基督的十字架。昨天我们所讲到的经文，十字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性情得以显明，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显明了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的心情。耶稣基督是面向十字架显明他谦卑顺服的性情，当他这个性情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借着他的十字架得着这样的顺服和谦卑的性情。这个东西一旦进入我们的生命，就成了我们生命中那个十字架的能力。所以顺服来源于基督的十字架，顺服是十字架的性情，顺服是基督徒的生活内容，顺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说的腓立比书就是这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可以回头再去仔细的想这一段经文。基督徒要在家庭与婚姻关系中活出这个总原则，活出这个顺服的原则。我一直在强调活出来，活出来，遵循遵循。所以你看，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的主他的教训，神的教训，先知的教训，使徒的教训，都是要让我们听了顺服。我一会儿讲侍奉的时候，我会特别的讲一讲听这个字，听这个字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可能有一点不同。听这个字里边就包括着顺服，包括着遵行。要遵行，蒙福的人是要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当我们这几天你了解了很多的道理和原则之后，你一定要去遵行。昨天我已经说过，和长老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说圣经中很多的东西不需要解释，只需要遵行，只需要遵行。你只要去照着那个道理去过你的基督徒生活，你就一定是一个蒙神心意蒙神喜悦的基督徒。遵行遵行遵行， 所以你要把这个原则活出来，活出来。第一部分我们看见妻子顺服丈夫，妻子的顺服，我们说彼此顺服，我们先看妻子的顺服。在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这个要求是很高的，顺如同顺服主啊。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早晨你丈夫说的什么都是合乎圣经原则的，但是你没有顺服他，你知道你背叛了谁？知道吗？如果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话，你不顺服丈夫就如同不顺服主。你看圣经里边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很严格的。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已经讲过了，他要用宝血买赎他的教会，然后把教会放在一个骑士的真理的磐石上，来见证他，荣耀他，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又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要求很高的。但是你要注意啊，以后对丈夫的要求比对妻子的要求还要高，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 做丈夫的女生不要高兴。首先顺服是圣经所称许的态度，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顺服是甘心放下自己的权力和意志，顺服是消除自我中心。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顺服就是这样。一个姊妹，一个妻子，如果你是一个甘心放下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你就是一个顺服的妻子。如果你是一个自我中心啊，自我意志很强的人，你就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有一位姊妹啊，那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那是不得了，他喜欢一种颜色，每个人都可能喜欢一种颜色，喜欢蓝色、绿色、红色都是可以的，但是那位姊妹喜欢黑色，不是因为他的心里很阴暗，他就是喜欢黑色，家里边的家具黑色，所有的东西黑色，窗帘黑色，喜欢。然后他的先生就跟他说，你看你把我们家快变成殡仪馆了。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喜欢，这就是我喜欢，他喜欢，很自我中心，所以不是顺服的榜样。顺服就是甘心放下自己的权力和意志。今天中午先生喜欢吃面，你想吃米饭，那你就说为着先生的缘故，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利，给丈夫做了一碗很好吃的面，那你就是顺服。但是这位丈夫感动得不得了，一看妻子顺服了，马上赶快去给妻子蒸了一碗很好的米饭。顺服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这一点要特别了解。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如果你说这是十字架的能力，它一定会带有改变生命的力量，不是逆来顺受，不是逆来顺受，弟兄姊妹。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丈夫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妻子顺服的那样的一个力量。真顺服就是这样的，不是逆来顺受，不是这样。如果你看见以前的这个中国传统的封建家庭，那些做妻子的那种逆来顺受的那种情况，这不是我们圣经里所讲的顺服，不是。有一个家庭，两个人都信主，丈夫和妻子也没有孩子，但是却非常的有钱，发 房子很大，家里边的这种电器设备应有尽有，可是生活不幸福，丈夫大男子主义，妻子自我中心，啊，两个人碰在一起，你就知道那个生活过的是什么样子。回家就吵架，吵架是经常性的工作，然后吵起来的之后，家里的东西很多吗？顺手就去砸电脑，顺手就去砸电视，丈夫砸电脑，妻子砸电视，就是这样，打的这个家庭简直就像战场一样。生命中没有耶稣基督的那样的兴趣，就是这样。结果有一次，先生出差去很远的地方，这位做妻子的以前已经习惯了那种战斗性的生活，突然丈夫离开了，出去了，她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非常的这个好像非常失落，非常失落，在家里边，哎呀，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你看，不战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打电话给教会他的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他说：“你看我过的生活。”讲一讲他的生活，然后说：“你看，真是生不如死，如同在地狱里一样。”那个姊妹就说：“你到教会来吧，我们周三有一个妇女查经班，你就到我们查经班，妇女查经班来。”哎，这个女士就到了妇女查经班，一看这些基督徒妇女，哎呀，脸上带着微笑，好像都很平安、很喜乐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有人是装出来的。在家里边刚刚和丈夫吵过架，来到教会，我们总是要很喜乐的样子。但是我想，基本上有基督生命的人，有信仰的人还是很不一样，让他感觉到，哎呀，他说你们怎么都是这么欢喜快乐，他说你看我过的那种生活。然后呢，这些姊妹们就非常的欢迎他，向他介绍我们的信仰，介绍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女士就很感动，她说如果耶稣这么好，把你们都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愿意信耶稣，就信耶稣了。你知道人一旦被主抓住之后啊，他的生命就改变，有的人的生命改变得非常明显，非常快，当然有些人的生命几十年也没变化，这都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在做基督徒里边，你也许有几十年还都是这个样子，已经成了一个这个老油条基督徒，化石基督徒。所以你要在神面前悔改，让十字架有一种能力，可以击破一种你的这个化石一样坚硬的这种属灵外壳。这个姊妹接受主，马上生命就有变化。原来发现他的生活之所以处在那种地狱般的光景，是因为他里边有很顽固的那种自我中心的那种生活，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真的要来给他对付，马上就不一样，被主抓住了。一个人被主抓住就很不同。一个月之后，先生回来了，回来之后先生来到家门前，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了。因为以前都是这样的，以前都是这样生活的，提着手提箱进门，还妻子打开门，一看妻子面带着微笑，以前没有过，他就想，他说这个微笑的背后肯定，这个微笑的背后肯定有一种阴谋，但是没有，妻子接过他的行李。让他坐在沙发上，大男子主义就是大男子主义啊！坐下来，然后就跟妻子说：“去替我打一盆水来洗脚。”在北美这种环境中，大可不必弄一盆水洗脚，对不对？非常有条件的嘛，你到池子里泡一泡，冲一个澡就行了嘛。但是要表现自己的那种威严和大男子主义， 啥反正你做，端一盆水给我洗脚。如果是他妻子悔改之前的那个样子，他会把水端过来，但是这盆水一定是泼在他的脑袋上。可是这一次，他的妻子端了一盆水放在他的脚前，脱下他的鞋子，脱下他的袜子给他洗。他的丈夫心里边一直在发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回来还是这样，端一盆水给他洗脚，妻子又端了一盆水还是给他洗脚。他第三天还是这样，端一盆水给我洗脚，又端一盆水给他洗脚。这个丈夫就坐不住了，他说，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然后他看见他妻子眼睛里边有眼泪，但是我想这是喜乐的眼泪，平安喜乐。他就告诉他的先生说，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了，信耶稣怎么会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他说，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耶稣就把我变成这个样子了，让我顺服你。然后这个先生就说，如果耶稣能够把你变成这个样子，我愿意跟你一起到教会去，去看看这位耶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力量。所以后来这一对夫妇都成了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发现这个顺服，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的这种顺服，带着一种改变生命的力量，因为这是从十字架来的力量。所以你的生活里边就是要有这些东西。你说我要背十字架跟从主，是的，这就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不是让你整天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不是那样。在台湾的一位宣教士，据说他要背着十字架，要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要走遍全台湾，那个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背十字架。所以有一次，一位老牧师说，他说有人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背着背着太沉重了。所以后边装了一个轮子拖着走，那不是真正的背十字架。生活里边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这样的来顺服你的丈夫，你已经是在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了。这就是十字架和我们生活的关系，生活的关系。所以顺服是以敬畏基督为前提的，你注意，敬畏基督，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以敬畏基督为前提的，是什么意思呢？确立了一个顺服的原则，顺服是有原则的，不能越过耶稣基督的教训，这一点你要清楚。如果你的先生做不合圣经的事情，你还跟着他去做，那就不叫顺服，那就叫一起犯罪了。这一点要搞清楚，要搞清楚。两个人一起逛商店，先生一看说，哎，这台小电脑挺好的，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去买。他说，你掩护，你掩护我，把那些售货员包拦住啊，别让他过来，我现在就把它装在包里，那个时候你就去。那不行，那不叫顺服，那叫一起犯罪。好，我们讲丈夫的顺服。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下面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也是爱自己了。丈夫的顺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彼此顺服。丈夫的顺服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以舍己之爱爱自己的妻子，你看到了吗？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命之爱。妻子只是顺服，丈夫却要舍命，你看得了不得了，这个要求。 所以做丈夫的你不要高兴太早了，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实在是很高的，把做丈夫的和主放在一个位置上，把妻子和教会放在一个位置上，教会如何的顺服主，妻子要如何的顺服丈夫，基督如何舍己爱教会，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要如此的爱妻子，看到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丈夫顺服妻子的表现也就是舍己之爱，表现是在爱妻子，爱妻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爱这个字是一个命令语气，命令语气，这是主给丈夫做丈夫的一个命令，要爱，这是命令。所以你如果不爱你的妻子，你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你看到了吗？舍己之爱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什么是在家庭、在婚姻、在生活中，什么是十字架？爱，舍己之爱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能力。所以你不要把这些东西，这个和那个什么一些家庭生活中负面的东西混为一谈，不要，十字架不是那个东西。有一个先生，圣经第三章登着他的见证，那个见证的名字叫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你们有时间可以去读一读，很好的一位先生，一位弟兄，那是舍己爱妻子的一个模范，我常常向他学习，我常常向他学习。这个弟兄实在不得了，在邮局工作，教会的事情也很火热，在家里边也很尽责任。有一次他的女儿，二女儿要过生日，他从工作单位回来，然后中间是教会，路过教会查经，查经之后回到家里边给女儿过生日，结果问题就来了，他妻子期待着他直接回到家里去，不要再去教会查经了，妻子还不信主，这女儿过生日这件事情很大，但是这个弟兄永远把那个过生日稍微往后推一点，也要把教会的查经先做完，回来带着他的弟弟，带着另外一位弟兄到家里给他女儿去庆祝生日，结果他的太太啊，大为恼火，暴跳如雷，做好的一桌菜，一盘子一盘子都倒到垃圾箱里去了，这妻子你看到没有，很厉害的，这个妻子平时也很厉害，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说这是你的十字架，你就背着吧，就像我们以前的教训一样。然后那些不信主的，包括这个妻子的家里的人都说这样的老婆你不打，打呀，这是世上的人的办法，教会用属灵的办法说这是你的十字架，你背着吧，世上的人说是打呀，你打他就那个老师了。但是这位弟兄怎么说，这位弟兄说，他说神把他放在我的生活里，不是让我来打的，是让我来爱的，他也不是我的十字架，他也不是我的十字架，他说我相信十字架不是这样，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爱我们，我相信我爱他就对了，你看，所以他就不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回来晚了，说倒掉就倒掉了吧，也不要紧，我们再出去买一点菜回来吃，结果他就和弟弟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这个妻子那个火气还没有消下去，还没有消下去，这一次比倒菜更厉害，说我把你的圣经给你撕掉了，叫你查经，圣经给他撕掉了，结果这位弟兄说不要紧，圣经撕了我再买一本，最后他说还不止圣经，我把你的笔记也给你撕掉了，读经笔记，读经笔记撕掉，你知道他就很心疼，当时他心里面就有一点生气，但是主还是让他能够很温和的来对他的妻子说，撕掉了就撕掉了也不要紧，你帮助我 撕掉这些东西，我以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记，使我能够不断的有长进。你看，结果就是这样的爱，使他的太太被感动，被感动，太太被改变了。在那之前，那是不得了的。有一次，我们跟这位弟兄打电话联系，让他怎么修改他的见证。结果，我们就听见后边有一个声音大喊说：“不要接他的电话，他假冒为善。”啊，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后来我们又接到一次这个姊妹的电话，就是这个大喊假冒为善的这个姊妹打电话来说：“对不起，我们向你们道歉。因为那一次我先生跟你们通电话的时候，我在后边大喊大叫。”哎，我们就想这个姊妹发生了什么变化？后来一问说重生悔改了，被他先生的那种爱所感动，真是带着一种基督的爱来爱妻子的时候，那就带着生命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后来他们又写了一篇见证，那个见证叫什么？叫做麻将桌变成了查经班。他的那个妻子也没有文化，哎呦，语言也不通，也不能出去打工，就在家里边整天和一些福州来的那些女士们打麻将，打完麻将就发火，然后呢就说我们以后不打麻将了，跟他先生说我们也在家里边开一个查经班，所以麻将桌变成了查经班。所以你就知道，要爱你们的妻子，要爱命令，主的命令不能违背的。为什么？因为主自己就是如此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丈夫如何爱妻子呢？如何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注意这几个字，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个地方说，也当照样基督什么样的爱教会的，一步一步的，清清楚楚的，丈夫也当照样。所以丈夫爱妻子就是爱己爱人如己的具体化。列王记十九章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所以你如果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子，你就是把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在你的生活中具体化了，具体化了，爱人如己。这个爱妻子，弟兄姊妹，要学习在生活中的那些细小的事情上开始操练。我在这方面就犯了一些错误。什么错误呢？我是觉得我自己可以为妻子舍己，我以为舍己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我可以为她舍命。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你可以为妻子舍命，但是呢，要在小的事情上来操练自己，从家庭生活中的小事情上来操练自己，那才可以。我说我可以为妻子舍命，老是想遇到那个能够舍命的环境，那你在生活里边很难受的。如果每天都遇到一个舍命的环境，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很麻烦，汽车马上要撞着你太太了，你上去把他拉走，自己把汽车挡住了，那下一次你就不能再为妻子舍命了。要每天遇到一次，你看看你弄的是不是腿啊脚啊都受伤了。不是这样的，要在生活里边来操练。以前我是说我愿意为我妻子舍己，我有这个心智，我以后只要遇到这个环境一定的没问题的。结果呢，就是忽略了在小事上来操练如何的来爱妻子。我们一起下班回到家里边去，我们一起工作，我妻子是我很好的帮助，一起服侍，服侍起来非常的甘甜。然后回到家里边去，以前的这种旧的这个大男子主义的习性还在那里， 回到家我就坐在沙发上，有时候读读书，看看电视，看看新闻。我妻子就赶快忙了一天，又回去赶快做饭。做完饭之后，我吃完饭之后，我又坐在沙发上了。我妻子又去洗碗，收拾完再去办公室。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啊，我妻子忙一天，我也忙一天，为什么回来都是她在忙呢？我至少要去洗一洗碗吧。我说我要从洗碗的这个事情上来操练自己爱妻子，我就去洗碗了。不习惯吗？最讨厌洗碗，一开始洗的时候这个锅碗瓢勺叮当响。我妻子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洗，就放在那里吧。那下一次我再洗的时候，我就尽量的不要让它发出声音来。你何必让我妻子坐在那里不舒服？你要爱妻子，对不对？你就要就尽量不要让它发出声音来。但是洗完之后，来到妻子面前，我就说：“你看，我说我洗碗那每一次都是很干净的，洗得很干净。”我妻子就说：“你看，我洗了20多年了，也没说过自己没有夸奖过自己。”你洗这么一次两次就开始夸奖自己，那我下一次我洗完我就很安静的坐在那里，以后再洗，结果这个洗碗成了一个我的爱好了。吃完饭之后就很自然的去清洗炉台啊，清洗那个，哎，我妻子就可以休息休息了。后来我发现这个原来舍己之爱是从这些小事情上来操练起来的，你说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中间做丈夫的，你从今天开始从小事上操练舍己之爱，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了，这就是活出十字架了。你不要以为背十字架是多么了，哎呀，十字架太沉重，不沉重的，很喜乐。当你把你的舍己之爱通过小事这个做出来的时候，你是很喜乐的，很喜乐。我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把牙膏替我太太挤好放在那儿，很小的一件事情，我做完，哎呀，心里边很喜乐。我太太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拧牙膏，再去挤牙膏，一点就那么一点点东西。但是的生命的操练就要从这一点点的东西开始，就是这样。丈夫要尽力帮助妻子变得完美，因为基督也是这样，是教会没有瑕疵。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上的帮助了。你看见妻子有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丈夫没有缺点，丈夫的缺点也非常多，妻子也有缺点，但是妻子的缺点，神让你看见妻子的缺点和瑕疵，不是让你用来责备的，乃是要让你帮助他变得完美。就是这样。这个变得完美不是让你经常给妻子买化妆品，不是这个意思。用属灵的方法使他完美。使他完美，而且使他完美，你知道有一些我们有时候很少想到的方法，包容可以使他完美。有时候我们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对不对？很难改变，但是如果你包容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变得完美了。我太太她在小事上不是太讲究，这个比如一个瓶子拿花生米拿完之后，那个盖它是基本上就是往上一扣，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啊，养成一个习惯。那我有时候再去拿的时候，我以为是拧好的，我一拿瓶盖，结果瓶子掉下去了。这个事情在我以前看来经常是发怒会发火，可是我发火也不能改变这个状况，下一次酱油瓶子又是这样掉下去了。那后来我知道这个舍己之爱是什么呢？使它变得完美是什么呢？包容， 包容。如果我发现他一扣，那我就去赶快拧一下，就是这样，我不再责备他。再感谢主，我太太看我拧一下，后来也是盖上之后也拧一下，你看到没有？变得完美，包容，包容，不是责备，是包容。所以你看到没有？十字架一旦进入我们的生活，它是在很多很细腻的事情上来产生它的功效。每一种都带着改变生命的力量。丈夫要对妻子保养顾惜，保养顾惜，这又是圣经里的教导。因为他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是因为妻子比丈夫软弱。弟兄姊妹，妻子比丈夫软弱，从体力上，当然有的妻子灵性上那是很不得了，但是整体上来讲，妻子比丈夫软弱，所以你要保养顾惜，这是圣经里的教导。我刚才讲我对妻子的那个态度，以前就不知道保养顾惜她，不知道。我们一起到这个健身房，因为现在实在需要去做一点健身运动，这个工作一天身上很多地方都疼痛，因为做电大臣，我就带着我妻子去做那些器材的时候，我妻子只能做10磅，我做100磅，我妻子说你看你比我多10倍，结果呢提行李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总是不能做这个10倍的，你所以我比你软弱，可是呢你实际上呢并不刚强。好，我们这些原则你都会听得明白。我还是要强调说，弟兄姊妹，你要去遵行，你要去操练，你从今天开始就要照着这些原则在家庭生活中操练出来。下一堂我还会讲侍奉，在侍奉中也是要操练。儿女的顺服，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儿女顺服自己的父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父母，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诫里边这一条是带应许的，使你在世长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照着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是不是？孝敬父母，顺从父母，如果我们有父母，我们要孝敬，要孝敬他，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那里告诉我们，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一切，就可以得100倍。原来是撇下父亲母亲，撇下这个撇下那个，后来就说得到100倍，就是母亲房屋田产。母亲，我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100倍的母亲，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母亲还不愿意养活，100倍的母亲你怎么去养活？那个百倍实际上是百倍的属灵的夫妻，是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然后彼此相爱。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是这样的一种。但是照着人的理解，你100倍的母亲一个还不想养活，100个怎么养活？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在世长寿，这就是儿女的顺服。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就是顺服。好，父母的顺服，做父母的顺服，从敬畏基督的心，父母的顺服，父母顺服自己的儿女，好像不太像话吧？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做父母顺服的 一个原则，你们做父亲的绝对没有说母亲，因为教养孩子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是父亲的责任。所以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无端的激怒儿女，不要无端的激怒。做 父母实在是很需要有智慧的。有些做父亲的在儿女面前这个唠唠叨叨的，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很想用属灵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结果我们就不停的在他的耳边唠唠叨叨，以后那个孩子就要昏过去了。但是唠叨的最厉害的是做母亲的，这是我们都有很实际的一种经历。所以圣经说，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用了一个养育，你看到没有？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养育的意思就不是唠唠叨叨，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他的生命成长，使他的生命成长，这就是做父母的顺序。但是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是不是我们真的照着主的教导这样教导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真的健康的成长了呢？特别是在北美这个环境中，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到了 teenager 的这个年龄，想一想看，开始进入反叛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在芝加哥那边做的统计是，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90%以上的孩子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信仰。有的是已经受洗的，而目前为止我为许多的孩子带祷，其中就是在教会中长大，受洗之后进了大学，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信仰，现在在对他们传福音非常的困难，只能放在祷告中。你看见没有？所以不是我们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主的教训就失败了呢？不是。昨天我已经讲到，我们照着主的教训去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我们当有的顺服，这是我们所能够经历的十字架的能力。那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样子，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你注意到了吗？我们要等候主自己的工作。我儿子也是在教会中长大，在传道人的家庭里边长大，但是他差不多到了 teenager 那个年龄，就开始以父母是传道人为羞耻。他生活的那个环境，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环境。我说奇怪是为什么呢？在我所住的那个地区，芝加哥北郊的那个地方，住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Michael Jordan 这一类的人，那个 Chicago Bulls 的那些运动员都在那个地区住着，也住着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神学生，从非洲来的，从亚洲来的。而且我们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里读书啊。 Michael Jordan 开着车去接儿子的时候，好家伙，这个汽车也很漂亮，人也很风光。在那里我去接儿子的时候，我儿子说，爸爸你把汽车停远一点好不好，神学生开的车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出来这个世界对他的影响。小的时候他还表现的不是太多，但是到他开始懂事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我的父母做传道人，为什么不去经商，为什么不去做生意赚大钱，让我们也可以住大房子开好汽车，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对我们的信仰还没有进入一种那种真实的经历中，还没有和耶稣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他不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宝贵，超过世界上一切的财富，不了解这些东西，他看见的就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以至于他去读高中， 然后呢就常常跟他的同学说，我爸爸妈妈是做生意的，开公司的，不敢说是做传道的。再后来呢，他看父母要传道，要甘心过贫穷的生活，那他说我不能够这样过生活，他就要用他自己的办法去赚取这个世界，信仰离他越来越远，或者说信仰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根，根本就没有根，走上一条王子的道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也是从小就按着圣经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但是我看见他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为我儿子的祷告，一天三次跪下来为他祷告，我只能把他交在主的手中，一天三次跪下来为他祷告，十几年之久，有时候越祷告发现他越反叛，越祷告越悖逆，越祷告离神越远。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我说，主啊，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我用你的话语养育教训他，这不对吗？难道我在你面前这样为他悔改向主呼求不对吗？为什么他越走越远？为什么？你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孩子，做父母的就体会这样的心情，你就知道做父母的有多少眼泪，有多少不眠之夜。有时候儿子跑出去几天时间不回来，我就夜里在我们家前面的那个大路上，马路上，有时候通宵在那里走动着，一边祷告一边走动。每一个过来的车辆我都看一看是不是我儿子的车回来。我们按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但是我知道主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不是说我儿子就是我的十字架，乃是主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让我来经历他的十字架的能力，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不但让我了解罪人是如何的悖逆神，让我在我儿子的身上来回头再去看我以前对于上帝的光景，重温那样的光景，让我来感，让重新的来想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救我脱离死亡。另外神也在这个过程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啊，弟兄姊妹？主啊，我这样的来祷告仰望，为什么还是这种光景？你的存在是真实的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爱心。那个时候你还真的爱他吗？你真的爱浪子吗？真的像那个父亲等候浪子那样去爱他吗？操练我们的耐心，信心、爱心、耐心，等候神自己的工作，就是这样。原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神是在改变我的生命，在操练我。所以有时候在一些家庭环境中，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要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在虽然我的儿子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我自己的信心、爱心、耐心反而比以前更加的有力量了，有力量。我感谢主，但是主的时间一到那就很不一样。在两年以前，我儿子突然说，他说我决定受洗了， 他决定受洗了。但我有一点不太相信，但是我说我尊重你。后来他决定受洗了，受洗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好了，现在你们也不用再去经常在我跟前说啊，受洗受洗，我已经受洗了，以后你们不用再说了啊。原来他受洗是为了搪塞我们，他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生命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就知道神时间还没有到，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结果就在三个月以前，在我和我妻子结婚的27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我儿子到了办公室，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今天一个人在家里面，他说我已经有2-3个晚上没有睡觉，睡不着，他说我就在思想我所走过的这个人生道路，他说我就知道如果我继续走下去就是灭亡，他说我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流泪向神认罪悔改，然后他就到办公室，他说他一天在家里边一直在流泪，一直在向神祷告，晚上就到办公室跟我们讲，我在外边有很多的布道，有呼召人去信主，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去跟人一起来经历他重生悔改的真实，但是我儿子就在我的身边，我是见证了他重生悔改的真实。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前所走的路不再走，以前所做的事不再做，现在渴望着去叫神来改变他，来更新他。以前读书读不下去，大学读一读停一停，现在他在主面前祷告，他准备去读神学院。所以我说我们做父母的照着主的教导来顺服主，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应许，照着他自己的信实来成全我们在他面前的顺服，成全在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今天集中在家庭夫妻婚姻父母儿女的这样的最具体最真实的生活范围里边，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圣经真理都在这里，原则都在这里，你要去顺服主的教导，活出这些原则，活出这些原则。好，我们把过去几堂的信息总结一下。十字架是神旨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必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福音真理的核心。十字架是基督门徒的必须，也是我们为主而活持守真道的能力之源。十字架要天天背起来，天天背起的意思就是每一天都让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里显出它的能力来。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生活的内容，十字架的道理是可以每天每天活出来的，就是这样。好，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要去把它活出来，活出来就是生命。真理还没有活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观念在那里，活出来就是生命。所以当愿主帮助我们，使十字架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显出他的能力来。我们一起祷告。 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相信你是一位信实的主，你既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显明了你的智慧与能力，主啊，如今我们这一群跟从你的人，你就必使你的能力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一切，提醒我们，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边常常做提醒的工作，将圣灵的果子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主啊，显明在我们的生活，显明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中，好叫主你自己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